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就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说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好，那第二个讲到这个光是他自己，这是很特别啊。那我们平常讲到光是物质的光啊，大自然的光啊，月亮、太阳这些啊，星星带来的光，我们没有想到光会是一个 living person， 会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这个 living person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光是让人可以遇见神的，这个光是会叫人得生命的。等一下我们下一个点就会看到，这个光不是只是把黑暗除掉让你看得清楚，这个光是一个 divine 的 encounter， 我们可以跟神，伟大的神相遇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底下说到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地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接下来就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当这个光照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叫我们得到生命。这个光照到我们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不是只是黑暗被驱除了，恐惧也除掉了，给我们安全感，给我们一点安慰，它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来就是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想我们很多人在基督教的杂志啊，网络上都看过这个世界之光的这幅图画啊，The Light of the World。 那么我在1992年初的时候，我到伦敦去，那么到了这个圣保罗 Cathedral， 就是圣保罗大教堂，那里面呢就有这幅画啊。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这幅画还不是原来的正本他们那个时候说是在罗马，但是我后来查网络原来的正本是在牛津大学啊。那这个是大概1850年左右，有一个叫 William Hunt 他所画的。那么画到耶稣被关在门外，在深夜的时候这么在那边轻轻的敲门手上拿着灯叫做生命的光。这是给大家参考一下，题外话啊。那么讲到主其实一直希望把光明不仅仅带到这个黑暗的世代，也能够走进我们的心房，把光明带给我们，只要我们肯开门他就进来。好，那么第三个，这个光是讲到生命之光，它不仅仅能够战胜了黑暗和罪恶，而且给人带来医治，给人带来生命。圣经上说黑暗跟光明是没有相交的，光照到哪里，黑暗就被赶逐。我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一个宣教师在他非常灰心失望，准备打道回府放弃的时候，他最后一次准备要走之前，他在这个他所在的宣教的地方的小巷里面，在那边走来走去，他突然看到橱窗里面有一幅大黑黑的东西，他就好奇的回头看一下，那是一个很大很黑的一个壁报，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蜡烛发光在那里。然后底下有一句话，他说就算把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也不能阻止我不发光。哎呀，他看到那句话以后，他心里面整个得到安慰。虽然他宣教工厂这么冷硬刚硬拒绝耶稣好像充满了黑暗，人都在那里犯罪，但是他知道主耶稣说我们是光就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最深的黑暗里面更显得这个光的可贵啊！所以黑暗跟光明是不能相交的，哪里有光黑暗就被赶逐，哪怕它那个光很小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感受啊！所以面对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也希望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对黑暗的诠释需要有一个更深更严肃的体会。它不光只是黑暗，讲到人的道德的堕落败坏 很多没有底线的行为言行，弟兄姊妹，它其实黑暗，它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系统有计划的组织一个体系非常狰狞可怕的，它专门从事偷窃杀害毁坏。而这个权势它是一个活的活的那就是撒旦的本身。他只是借着不同的方式在这里从事破坏，他借着世界的诱惑，你看起来是很好很吸引你的，其实背后是黑暗的权势。一旦不该有的感情，一些放纵情欲，撒谎伤害人的这些言行，其实背后都说到有一个掌权的权势在那里。它不是只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它背后是个权势。所以主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你跟耶稣走，不光是得到光，而且是得到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十二章也说到主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被带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来。这是一个太大的不同。那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也说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一点都没有。弟兄姊妹，癌症有就是有，哪怕它一点点，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决定不容许任何一点点，也不容许所谓的灰色。所以我们的行为越是在那里为自己辩解，越是想要试着去 justify 我们的行为，想要让它合理化，其实已经显明我们多多少少甚至已经偏离了已经活在黑暗中。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旧的犯罪，旧的暧昧不明的事情，旧的得罪神人的事情，我们受了责备被光显明，我们就要在主的面前要很认真很谦卑的认罪。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节那里也说到，凡作恶的便恨光，他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是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你看一个人对真理的态度，来聚会的态度，你就晓得他自己里面属灵情形的一个表达。我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去讲道的时候，跟于师母走那个是一个国际笑话，因为前一天晚上两点钟才睡着，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因为要赶飞机，五点钟就要出门赶到旧金山机场，结果又怕吵醒岳母吵醒其他的孩子，所以灯乌漆嘛黑的，我就走到这个衣橱拿穿上鞋就跑了。等到进机场 security gate 的时候这个于师母突然惨叫说，糟了糟了，我说什么事，护照也带了credit card 也带了，圣经也带了，奖章也带了，其他我都不在乎了。他说你穿的两只鞋不一样。我在一低头一看才晓得两个都是黑鞋，但是不一样的黑鞋。哎呀，我就突然觉得就开始躲起人来了哈，看到人就开始躲了那个当然不是罪哈，但是你就知道你自己很 embarrassed 不好意思。那尤其去 security gate 检查的时候，那个检察官就在那边一直看着那个镜头，那个透视镜不肯放我的鞋走，那我更不好意思了。我看他看了那么久，我只好自招了，我跟他说我两双鞋穿错了，两只不一样。哇，你不晓得他们笑的，我把老板叫来一起看一起笑因为他们从来没碰过这样子的事情。他检查两个鞋子那个大概成分不一样，怕以为我哪一个鞋子里面藏的藏的毒品或什么所以反正这是以前闹的国际笑话。你连没有犯错不好意思你都躲躲藏藏的希望走到暗中不要给人家看到，尤其衣服脏脸脏头发被太太剪了一个洞。我不是说我们家最近很多弟兄被姊妹在家剪头的，你就不希望光来照你，那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如果我们不肯就近光，不肯来聚会，不肯读经，不肯祷告，不肯把自己放在圣灵的里面，常常都已经说到我们这个人可能出问题。 我记得以前20多年前、30年前，我在一个教会聚会，那时候有一个老姊妹讲了一句话，我里面感触很深。老姊妹真的没受过什么教育，她活了90多岁，但是呢，她讲的话我非常感动。她那次跟我们讲，她说一个人如果活在黑暗中，他看别人就看得很清楚。我想这是我们能了解的，对不对？你如果站在院子，乌漆嘛黑的院子，房子里面是有灯的，你是在院子黑暗中的，是客厅的人看你看得清楚，还是你在院子里面能看客厅的人看得清楚？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所以他那天讲的那句话，他说人如果活在黑暗中，他去看别人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就很容易去批评论断别人，但是却忽略了自己是处在黑暗之中，他看不清楚自己的问题。那已经是30多年前一个老姊妹讲的话，常常提醒我。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是在光明中，还是我们在黑暗中？其实从我们的言行里面，从我们跟主的关系，常常容易看得出来。那当然，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到底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反应，都说到我们是不是活在光中。那么底下这一节是我很喜欢的，马拉基书4:2，他说有公义的日头要出现，他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啊。他说你们出来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神光照不是为了定罪，乃是为了医治。神的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主照到哪里就医治到哪里啊！主照到哪里就把我们的软弱化为刚强，把我们的疾病化为健康，让我们原来瘦弱无力的倒在地上的一条牛，然后变成跳跃，如同圈里的肥犊。你看我那个照片挑了一张，也就是一个对照，对不对啊？那个活力跟躺在地上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虽然有生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我们需要神医治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光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也都是个病人。能够被主光照显明，然后来被他赦免医治重建，这实在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啊，真的是太有福的事情哈。所以耶利米书3:22也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被盗的病是绝症，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医。但是感谢主，他在这里呼召我们，所有被盗的病的人都可以回来。他说我要医治你们。感谢主哈，他召我们他就医治，他每一次显明就是为了要把不合他的拆掉，为了把合乎他心意那个荣美的生命组织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哈。那么最后一个引用的经文是诗篇36:9，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看到没有，这个光照了，它会照得更清楚。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主的面前蒙光照，你发现当你跟着这个光走的时候，这个光越照越明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第四个特点是讲到这个光是会不住增长的，而且它是一直往前的光。因为他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必得着生命的光。换句话说，这个光是一直往前行的，这个光也是不住增长的。当这个光一直往前行，如果我们不肯跟随的话，这个距离原来是这么近的，我活在光中，可是当这个光在往前走，而我不肯走，我自满了，我因为夸奖太多了，我自己也觉得够了，或是我贪恋世界，贪恋主以外的东西，我不肯跟了，结果你会发现我们就重新活在黑暗中，因为这个光是继续往前的。所以这个光你越跟它，它就带领我们上行又上行。等一下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天上的荣光，它就是上行又上行，一直带领我们往上去。而且刚刚读的诗篇也说到光中见光，这个光是不住增长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1:1也说到，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个世上的光，如果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它没有光。所以我们需要跟着这个光， 我们需要跟随他，不能够只停留在起初的亮光。所以有一个老姊妹讲得很好，活在今天的亮光中。神今天光照我多少，我就忠心的跟随，我就活在光中，不容许黑暗，不容许暧昧不明的事。我不需要去羡慕 伟人、他们有那么伟大的光，那么大的启示。那是我，这是一条道路，我就是走在活在今天的亮光中。好，所以这个任何的东西都可能叫我们在暗中半跌，对不对？你半夜上个厕所呀，或是半夜到后院去拿东西，如果都没有灯光，如果突然有一个椅子或者东西没放好，你踩到它你就绊倒。那么仇敌是在路上，一路上想尽办法想要叫我们半跌。但是当我们如果活在光中的话，所有的绊脚石看得清清楚楚，所有的陷阱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不会中了仇敌的网罗。所以箴言第四章也是说到十八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直到正午。所以我们不仅这个光越照越明，而且让我们光中见光，因为这个光是一直往前去的。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学习顺服主今天给我的光照，不管是从圣经来的、聚会来的、祷告来的、唱诗来的、圣灵的感动来的，当我们顺服这个光，我们就会再往前跨一步。当我们顺服它的时候，我们就再往前跨一步，而这个光就越照越明，而它每一次来的时候，生命的源头都在它里面，在它里面，我在它的光中，我们又得见光啊，这个光越来越丰富。所以你发现一个人活在行在光中的人，他良心的感觉啊，他对恩高的教训、对圣灵的带领，他就变得越来越敏锐、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成熟。三件事啊，良心的感觉，从前以为撒谎没什么，反正大家都撒谎，现在连撒白谎里面都定罪，对不对？连夸口里面都觉得定罪，良心的感觉敏锐了，恢复了，恩高的教训越来越清楚，主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你看看我们一天从早到晚有多少恩高的教训被我们忽略，因为我们不够认真，因为圣经上说主的恩高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结果我们一天里面能够数出来被恩高教训的次数实在是少之又少，表示我们没有好好跟随这个光。同样的，圣灵的带领，碰到大事，碰到人生的抉择，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学习开始跟随光。好，好，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交通，讲到耶稣是生命之光。那么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要强调，基督要透过他的教会，就是照在山上的城，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既然整个世界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整个世界正在快速的堕落，那个黑暗黑到一个地步像出埃及记所描述的，是黑到人的手好像可以摸着的黑暗，那么实在的黑暗。但是神对以色列百姓也好，对新约的教会也好，他的呼召是叫我们兴起发光。这兴起发光是对于我们所处的世代，我们无可推诿的责任，也是我们该有的见证。责任是神给的，你脱不掉，见证是我们活出来的，是我们应该来荣耀神、归给神的。所以一方面讲到教会是灯台上的光，是照在山上的城，说到它不能隐藏，它应该发挥它该有的影响力。那么同工为我们预备的照片，你看它山上的城啊，那样子的突出，你从很远就可以看到。那么如果黑夜来到的时候，只要这个城还是在发光，它其实比白天看得更清楚，它带来的影响力其实是更大的。所以今天关键不在于黑不黑，而是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有没有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这个灯台被藏在斗底下，别人看不到。如果这个城照在山上，但是在黑夜却没有光，它一样不能够成为别人的指引，不能成为别人的盼望。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了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啊，这个话太清楚了，我就不需要多说哈，呀，所以我们的这个这个照片有灯台，然后有照在山上的城。那么不仅仅这个说到整个教会的使命，我们是要为主发光做见证。那也讲到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在我们的家中像个灯台一样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如果你放在斗底下，或是你虽然放在灯台上，但是却没有光，你都不能够给人带来光明，不能给人带来影响力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城啊！你看，我每一次坐飞机从外地回到旧金山，回到湾区的时候啊，不管是从内华达那边过来，原来都是黑暗的什么都看不到，突然看到 Bay Area 啊，那个。万家灯火，你就看到一个城，对不对？它有光，在黑夜中它就突出。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或是教会，都应该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能够活出光来，不要藏在斗底下啊。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大公司的一个同事去参加 Billy Graham 的这个 Crusade，信了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碰到他的老板，他就问，他在那个 Crusade 里面绝志了他就下到这个场地里面去，就没想到他碰到他公司一个很大的、很高位的老板，是他非常敬仰、非常佩服的一个老板，居然在陪谈人员中穿着背心在那里，他就非常的惊讶。那个老板看到他信主，当然很高兴，没想到这个员工就跟这个老板讲，他说，老板，或是他怎么称呼他？他说，我差点因为你而不信耶稣。他说，因为你太好了，你的人品、你的才干、你的能力、你待人接物、你处理事情都是一流的。我就觉得不要信耶稣也可以这么好，所以我就觉得我不需要信耶稣。我哪里知道你既然是个基督徒，我差点因为你不信耶稣。这个叫做放在斗底下的灯。或者放在灯台上却不肯发光，在同事面前，在别人面前，别人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只知道你是好好先生。神对好好先生没有兴趣，神要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神要拯救的是罪人，但是让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然后我们可以起来为耶稣做见证的蒙恩的罪人。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要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啊，所以这个呼召是给所有的人，好不好？那么最后，我们个人也应该成为耶稣生命之道的见证人。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希望我们能够尊重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身份和职分啊，发光的身份，发光的职分，托给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托给每一个教会，我们都要起来为主站住，而且不仅仅成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让我们也羡慕能够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更是希望我们能够燃烧自己，然后点燃别人。能够点燃别人是更好。然后看到东宫找到的照片，蜡烛被点燃了，所以不光火柴燃烧自己，它也点燃了一根蜡烛。我是真的巴不得旁边有10根，有20根。我们火柴只要还存在，我们还活着，希望我们就不断地去点燃，然后每一根蜡烛可以再去点燃别人，你就晓得福音就可以贯穿出去，让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重新光明起来。重新能够这个脱离黑暗啊。所以我们在博讯的招生里面特别有一项说，你曾经带领过多少人得救，因为虽然我们知道得救是在乎圣灵的重生撒种的浇灌的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会在乎弟兄姊妹，你到底你的信仰，你的追求是为自己呢，还是以神为中心，以神的国，以万民为念呢？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得到光，我们要起来发光。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 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